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则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华人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姚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候，欢迎收听发现无锡。即便已到耄耋之年，84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大豆遗传育种专家盖军毅仍如年轻人一般，保持着清晨到办公室工作到深夜的作息。在6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他和同事的脚步走遍全国每一寸生长大豆的土地，收集整理大豆种质资源1.5万多份，创新大豆群体和特异种质2万多份，主持参与了20多个大豆新品种的选育工作。长江中下游的3000多万亩豆田也在他们的指导下实现了产业化生产。即便如此，盖军毅依旧不敢停下科研的脚步。当下中国的大豆依旧依赖进口，他要和时间赛跑，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只要中国还未实现大豆自由，他奋斗的脚步就绝不停歇。1936年6月5号，盖军毅出生在无锡市一个简朴忠厚的普通家庭，父母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将4个孩子都送到当地最好的学校读书。小学毕业后，他考上了无锡辅仁中学。辅仁中学在江南地区享有盛名，在往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先后培养了10几名院士，盖军毅就是其中之一。盖军毅对母校怀有深厚情感，他曾说，是辅仁的老师培养了我对科学的兴趣，我现在的逻辑推理能力就是中学老师教的，为我一生的学习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习理科成为一名科学家是那个年代很多有志青年的理想，盖军毅也不例外。但命运和盖军毅开了个玩笑，因为身体原因，他学习理科的心愿没有实现，被录取到了南京农学院。1957年，盖军毅刚从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南京农学院毕业，留校任教的他主动提出前往苏北农村锻炼。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和勤恳朴实的房东大娘，在盖军毅心里刻上深深的烙印，他暗暗立下誓言，农民真好，我一定要好好为他们服务。 历史上，大豆一直是中国人主要的蛋白质和油脂营养来源和保健性食物。古代先民将野生大豆驯化为栽培大豆，发明了食用大豆，后来又发明了制作豆腐。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今天全世界通用的大豆的英文单词 soy 或 soybean 中的 soy 就是中国古代大豆的称呼，书的音译。中国不仅是大豆的原产国，还曾经是世界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为了在学业上更上层楼，1963年盖钧毅报考了马玉华教授的研究生。马玉华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大豆遗传和试验统计学家，在他的指引下，盖钧毅对大豆遗传育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作为马先生的主要助手和研究生，盖钧毅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参加育成并推广了南京农学院第一批大豆新品种南农493-1、南农133-3等，发展大豆科技，振兴大豆产业，造福炎黄子孙。
这片多情的土地，多情的土地，土地，土
地。1980年，44岁的盖钧毅考取了国家公派出国访问学者，赴美国爱奥瓦州立大学担任客座助教。盖钧毅了解到，美国20世纪50年代大豆生产因包囊线虫病几乎遇到灭顶之灾，是我国北京小黑豆的抗病基因挽救了其大豆生产的命运。访学的经历让他意识到，野生大豆是中国宝贵的财富，其中蕴藏的丰富的大豆遗传资源亟待人们保护和研究。作为中国的大豆科研工作者，要担起这个义不容辞的责任。1982年，盖钧毅回国，因为工作的缘故，他和在上海当高级工程师的夫人长期分居两地。此次回国，夫人希望他能到上海来，一家三口团聚。但还没在家待几天，他就收到了恩师马玉华先生的电报：“你赶快回来。”在那个通信不发达的年代，短短5个字的召唤胜过千言万语。盖钧毅决定独自一人回到南京，全身心投入他钟爱的大豆研究事业。盖钧毅深知，优良的基因分散在不同的种质资源中，只有把所有优良的基因集中起来，放到需要的品种里面，才能培育出高产、抗病、优质的品种。于是他在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的资助下，在国内相关农业科研单位协助征集下，带着研究生依靠自身力量，去往广大中国南方偏远地区广泛征集大豆地方品种。就这样一村村的找，挨家挨户的问，从一颗两颗到成千上万颗，在20多年的时间里，盖钧毅一共收集到1.5万多份大豆地方品种。1998年，盖钧毅的研究团队建成世界第三大大豆种质综合性状数据库，其规模仅次于中国国家种质库和美国农业部的大豆种质资源库。中国所有的大豆产区我都去过，他自豪地说。即便如此，他的科研团队收集大豆种质资源的脚步仍未停歇。他常勉励大家，在很远的西南山区还有大批的传承几千年的大豆种质资源等待收集，收集中国原产地的大豆种质资源，就是在积累国家财富。高产一直是育种家的目标。盖钧毅坦言，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大豆基础科研还存在较大差距。盖钧毅将高产作为我国大豆产业的突破口，除通过常规育种方法选育品种外，还探索通过选育高产理想株型来达到高产突破的目标。他主持和参加育成南农88-31等20多个大豆新品种，在长江中下游和黄淮部分地区推广5000多万亩，大豆亩产提高10%，达到近200公斤一亩。在他的团队努力下，南京农业大学获批建立国家大豆改良中心。他还按照人体健康的需求，培育氨基酸组成均衡的新品种大豆，营养价值甚至高于牛奶。
朝暮暮在一起走千里走万里还在你的怀抱里做一粒种子泥土里埋开花结果为了你做一颗杨柳生死死不分离我有一颗儿女心你有一片慈母意做一只白鹂蓝天里飞迎着那霞可轻松高山上里昂首为你挡风雨啊中国的土地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直到今天，盖君义还保持着每天早上喝一杯豆浆的习惯。盖君义常对身边人说，只要每天早上中国人的碗里装的是自己的豆腐，中国人的杯子里盛的是自己的豆浆，我的坚持就有意义。 植物表型研究是盖军役为大豆改良和培育找到的一件新武器。近几十年来，得益于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科学家们得以通过分子测序一窥作物基因的真面目。但一方水土同样养一方豆，大豆的品质也就是其表型，由其所在环境和基因型决定。找基因型首先要找优良的表型，有了表型才知道这是不是优良的基因型。但表型同时也是不易被看见的，作物的产量要等长出来才看见，看作物的抗病性要发了病才知道，抗虫性也要放在田间才能验证。但人工统计效率低，准确性得不到保证，仅靠技术人员到田里一个个统计，10000个小块田可能2-3天都走不完。如何快速地测定多种作物的表型？在盖军义看来，当农业遇上大数据，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目前研究结果表明，作物接受的光和作物的产量、抗病性、抗虫性、耐逆性等表型有关。如果利用无人机拍摄，便可根据作物反射光谱对作物各项表型质表进行测算，找到所需要品种。如此一来，便可大大缩短育种时间。要绘就全球作物表型研究的中国方案，并非一日之功，这是盖军义一个甲子研究生涯中的新挑战，同时也是新的机遇。盖军义既是一名优秀的农业科学家，还是一位具有远见的农业教育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盖军义深感到当时单科性农业院校的建制不利于农业科学的发展，在他任职校长期间，就提出建立农学、农理、农工、农商、农文共同发展的综合性农业大学的思路与设想，并进行了初步的院系学科调整，为学校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本的框架与基础。而他本人也已经培养了100多名包括博士后博士在内的高级人才。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回望过去60多年的奋斗历程，盖军义坦言，长路虽漫漫，未来却可期。在他心中，只愿早日实现日暮平原风过处，菜花香杂豆花香。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下次节目再见。